第17章宽恕与神圣关系。第1节将幻象带入真相。一，上主之子的背叛只可能发生于幻境，他所有的罪过也全是出于自己的幻想。他的真相永远是无罪的，他无需被宽恕，只需被唤醒。他仅在梦中背叛了自己、弟兄与上主。然而，梦中的一切并未真的发生。不幸的是，做梦的人不会相信这种话。梦之所以为梦，就是基于他们是对真相产生的幻觉。唯有苏醒才能让你完全脱离梦境，那时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梦境对真相不起任何作用，也不曾改变它分毫。幻象有意改变真相，这是幻象的真正企图。他们对真相原本一无所能，但是心灵若怀有改造真相的企图，他们的阴谋便会得逞了。二，因此，你企图改造真相的愿心才是最可怕的。基于这愿心的力量，你会以为自己真的如愿以偿了。你这诡异的处境，从某一方面来讲，乃是对你能力的一种肯定。问题是，你一旦扭曲了自己的能力，为邪恶势力效命，这能力便不再真实了。你无法同时效忠两个主人，因他们会向你提出相反的要求。当你为幻象效命时，表示你已否定了真相。当你为真相效命时，幻象对你便一筹莫展。三，你若还相信奇迹有难易之分，不过透露了你仍想在真相之外隐藏某些东西。你宁愿相信真相解决不了你隐藏的问题，其实是你存心不让那些问题与真相对峙而已。你不愿信赖它有疗愈一切痛苦的能力，理由很简单，因你切望幻象仍能保留某些真实性。你可明白此举对你的伤害，它会让你不再珍惜生命的整体性。你想要隐藏之物，其实就是你不愿让它为你释放之物。除非你把那些东西归还给他，否则你对真相的知见必会产生偏差而无法修正。四，只要你还怀有这一私心，就会看见奇迹却有难易之分的幻象。只因你已把某些问题交给这位老师，其他问题却交给另一位老师，你就这样把难易之分带入了真相。于是你会以这一种方式处理这一部分的问题，又以另一方式处理那一部分的问题。真相四分五裂之后，便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这无异于毁灭真相。把真相分门别类的知见，是不可能了解真相的，它最多只能提供你一个思想坐标，而与真相本身不可相提并论。五，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把真相带入幻象世界吗？你可能从这些幻象中学到真相的意义吗？真相一旦落入幻象，便丧失了意义。真理之思想坐标的意义必然离不开真理。你若企图将真相带入幻象，表示你存心将幻象弄假成真，幻象便得以假借你对它的信心而理直气壮地存在下去。你若能把幻象交到真相手中，就等于给真相一个机会，教你认出幻象的虚假，这样你才有摆脱幻象的可能。别再执着于真相之外的任何观念了，否则你等于是为真相分门别类而作茧自缚。真相是没有层次或等级之分的，因它的每一部分都全然真实。六，为此，你该心甘情愿地把你企图掩藏于真相之外的一切都交托给深知真相的那一位，唯有他能将那一切领回真相内。分裂之境若非圆满得救，就等于没有得救。你的本分只是发出愿此事成就的愿心而已，其余的事一概不用你来操心，因为成就此事的是他而不是你。但你千万别忘了一点，如果你看到别人宁可在幻境中解决问题而感到不悦或不安，表示你也不会宽恕自己类似的企图。如此，你已把两人一块儿摒除于真理与救恩之外了。你若宽恕了他，则表示你同时为两人恢复了你们所否定的真相。于是你会在给出宽恕之处亲眼看到宽恕的临在。第2节，被宽恕的世界。 一，你岂能想象得出你所宽恕的人在你眼中将会何等美丽？你是无法在幻境中看到如此美妙之物的。你在世上所见到的一切，不论是梦是醒，都无法和这种美丽相比。你也不曾如此重视或珍惜过任何一物。你记忆中一度令你怦然心动之物，与这种美丽相比完全不能比拟，因为你看到了上主之子，你亲眼见到那令圣灵情不自禁的感谢天父的挚爱美景。圣灵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带你去看，直到你学会亲眼看见这一景象为止。他所有的教诲都是在教你如何去看，如何与他一起感谢。二，这种美妙不是出自幻觉，它是真实的世界，光明而圣洁，在朗朗日照之下熠熠生辉。它不再隐藏任何东西，因它内的一切已被宽恕，想要隐藏真相的幻觉在此已无立足之地。那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之间只隔了一段极短的桥梁，如此容易跨越，令你难以相信在此相会的两个世界竟有天壤之别。莫小看了这座桥梁，它是唯一影响得了世界的最大力量。这小小的一步，小的常遭人忽略，却是由时空之境跨入永恒的一大步。它会越过一切丑陋，奔向令人神往的佳境，让你情不自禁地为它的完美圣善而赞叹不已。三，这一步虽是你所走过的最小的一步，却是上主的救赎大业中最伟大的成就。其他的一切都是后天学来的，唯有这一步是出自上主的恩典，不仅完美而且圆满具足。唯有负责策划的圣灵才能想出这一妙法并完成救恩大业。面对这美妙无比的真实世界，你的任务只是学习向它迈进。等你化解了所有的幻觉，释放了所有的人和物，你便会透过自己的宽恕之眼，无碍地看到他的踪影。究竟说来，你所看到的不过是你过去所造的一切，只是如今已蒙上了一层宽恕的祝福。这也是上主之子所能给自己的最后祝福，正知正见会从他新学来的新眼光中萌生，而且发挥他的大用。四，白日已至，星辰终将隐没，连让世界看见一切美景的太阳也自甘隐退。知见一旦圆满，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过去学习所需的一切教具已失去了作用。万物不再变化无常，不再起伏不定，知见所仰赖的差别变化也不复存在。让你认出真实世界的那一知见，短暂的仅够你向上主谢恩。因为在你抵达真实世界且准备接受上主之际，上主会在瞬间完成他最后的一步。五，你只需全面宽恕旧有的世界，也就是你宽恕之前所见到的世界，便能抵达真实世界。一直在潜移默化你之见的那位改造者，会陪伴你逐步检查你当初打造出这个世界的心态，揭开你打造世界的种种理由。只要你愿意跟随他，他会向你显示他真正的理由，你便会看出自己在世上的那些理由一个都站不住脚。凡是被他的理由所触及的，无一不生气蓬勃，美妙非常，连你那不可理喻的黑暗世界里的丑陋表象，都会瞬间透出可爱的光辉。即使是上主之子在神智失常中造出之物，也会在那温柔的理由下绽放出美丽的光芒。六，当你把宽恕的眼光投向世界，世界会在那一瞬报以种种美丽来祝福你的慧眼。因宽恕真的能转化你的视野，让你看到真实世界正温柔宁静地穿越这个无名乱世，为你消除那些扭曲你的知见而使你陷入过去的种种幻想。即使一片绿叶都会化为动人的景观，一茎小草也足以映现上主的美善。七，上主之子就这样轻松地从一个被宽恕的世界升往自己的天乡。到了那儿，他才会知道原来自己始终安息于彼处，连救恩都犹如南柯一梦，从他心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救恩乃是梦境的终点，梦境一旦结束，救恩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谁在天堂觉醒后还会继续做着得救的梦？八，你得先问自己究竟有多渴望得到救恩。救恩迫不及待地想给你这个真实的世界，连圣灵都迫不及待地想给你这一礼物，但他仍会耐心等待。你百般拖延你们的会晤，同时又对自己失去耐心。效法他的耐心吧，欢欣地迎向你的救主，满怀信心地与他一同步出这个世界，进入那充满宽恕与美善的真实世界。第三节，过去的阴魂。一，宽恕就是只记住你过去给出以及接受的种种善念，而将其余的一切抛诸脑后。宽恕只是一种筛选的记忆，但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因为那个被你搞得好似不朽的阴魂已成了真相的大敌。心甘情愿地宽恕上主之子并未真正做出的事情吧。你抓着过去的阴魂不放，不过想证明他确实做了那些他其实从没做过的事情。那些阴魂如影随形，你自然会言听计从。一旦与他们沆瀣一气，你便再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潜入心中的，更看不透他们真正的企图了。他们代表着你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厄运，你把他们带在身边只是为了以牙还牙，还希望这些见证随时为你提醒他人的罪过，让你免受其害。他们公然鼓吹分裂，只有心心念念想要分裂的人才会听信他们。那些见证给你种种的理由，说服你加入那极不神圣的联盟，为小我效忠，利用所有的关系拥护小我的势力。二，就是这些阴魂使得小我在你眼中变得神圣无比，他们一直唆使你，只有保护小我的举动才算是真正的爱。这些阴魂口口声声说的都是报复，他们与人建立的关系也疯狂无比，那些关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抹杀别人与你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在彼此身上看到根本不存在之事，且双方都受报复心态的驱使。这也是为什么凡是能让你忆起往日旧怨之事，对你特别有吸引力，不论你靠什么病态的方式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它都会打着爱的旗号。最后，这也是为什么这类关系全都致力于身体的结合，因为在他们眼中唯有可见的身体能够充当报复的工具。为此，身体顺理成章成了这些不神圣关系的焦点。你自己的经历已为你提出最好的例证，但你未必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关系变得如此不神圣。那不神圣性也会像神圣性一样四处吸引心目中的同类，巩固自己的势力。三，不神圣关系所瞩目的对象并非对方的身体，而是根本不在现场的其他身体。即便是对方的身体，那仅仅是他生命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既非这关系关注的焦点，更不是关注的完整对象。不神圣关系所瞩目的焦点仅仅限于能可供报复所利用的，或是最容易与他想报复的对象扯上关系的幻象。他会把这一部分切割出去，视为对方身上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不神圣关系不论是为了建立关系或维系关系，甚至切断关系，他每一步都会把你带向更深的分裂及幻灭。这些阴魂愈是猖獗，被他们所顶替的人就愈加显得微不足道。四，时间对不神圣关系确实是无情的，因为时间在小我手中一向很残忍，它只会在你温柔待人的那一刻现出仁慈的面容。就在那一刻，不神圣关系的魅力开始消退，即刻受到质疑。不神圣关系一旦建立，即已令人疑虑丛生，因为它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为此，不神圣关系的理想就是绝对不让对方的真相露面而破坏美梦。对方的真实面目参与的愈少，关系就会愈好。于是，结合的初衷反而成了排外的手段，甚至排斥了原想结合的对象。 因为当初建立这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人驱逐于外，如此才能高枕无忧地与自己幻相中的对象结合于有福之境。五，身体在圣灵眼中只是一种交流工具，然而他怎么可能把这一诠释带入一心只想与真相分裂的特殊关系中？唯有真正的宽恕才能让他完成此愿。你若甘愿只记得爱的善念而忘却其余一切，剩下的唯有永恒，过去便会焕然一新，变得像现在一样。过去与现在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矛盾与冲突了，他们的连续性强化了现在的真实性，当下一刻便借着你对现在的珍惜而延伸出去，闪烁着美丽火花的爱的善念常被压在那阴恨而显得丑陋的不神圣关系下，然而只要你把这关系交托给生命与美善的神圣源头，那星星之火便会重燃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救赎要在过去下功夫，只因它是分裂之源，故只能在那儿化解。唯有在分裂的肇始之处痛下针砭，才有修正的可能。六，小我想尽办法在枝节上解决问题，绝不追溯问题的起因，如此才能保证问题永远不得解决。反之，圣灵只想彻底圆满解决问题，因此他会追根绝底，在问题的源头彻底化解，分裂之境在他的化解下逐步瓦解，合一之境则会逐步向你接近。他丝毫不受任何分裂的理由蒙蔽，他在分裂之处只会看出化解的必要。让他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为你重新燃起那深藏的美丽火花吧，你才会亲眼看到他的存在，你会被他的美丽深深感动，再也不愿失落他的芳踪。你深盼这一星星之火能彻底转化你的关系，让你随处看到他的光明，因为你愈来愈想亲近他，也愈来愈不愿他离去。为此你会四处寻觅，努力学习为他铺路，以便得以一睹他的芳踪。七，你会做得心甘情愿且乐此不疲，只要你让他为你守护这星星之火，照亮眼前的路，这一火花便会历历在目。上主只有一位圣子，凡是结合于上主内的生命，小我无法拆散他们，每一个关系都蕴含着神圣的火花，不论多么隐蔽，无人毁得了他。因为造物主只有一个关系，这关系的每一部分都能反映出他的造物主。圣灵在这关系中所看到的也只限于这一部分，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一部分是真的。你却老想从他所不在之处以及他所不是之物去寻找他，以至于把这关系搞得虚假不堪，神圣性丧失殆尽。将过去一切都交托到他手中吧。他会帮你改变你对过去的看法，但是你必须先搞清楚自己究竟赋予了过去什么意义，以及你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八，过去会给你充分的理由与小我继续建立这种极不神圣的联盟，来抵制当下，因当下就是宽恕，因此不神圣联盟所结交的关系绝不准你看到或感受到当下这一刻。在他的思想坐标下，所谓当下就是根据过去的幻象来决定的，且只对保留不神圣联盟有利的因素而放弃其余的一切。不幸的是，他所放弃的都是真相的见证，他们原是过去为当下所能提出的最好见证，至于他所保留的见证则只能为梦境作证。九，你究竟想与真相或幻相合一，决定全操之于你，但你必须记住，选择一方等于放弃另一方。凡是被你选中的，你必会赋予他美善与真实性，因为你一定对他非常重视才会选中他。美丽的火花或是丑陋的沙曼，真实的世界或是充满罪疚及恐惧的世界，真相或是幻象，自由或是奴役，这些选择其实都是同一选择，万变不离其宗，这些选择本质上都是在上主或小我之间的选择。思想体系不是对的就是错的，而思想体系的属性必然离不开它的本质。 只有上主的圣念才是真实的。由圣念衍生之物必然也离不开圣念本身，故与他的神圣源头一般真实。十，我神圣的弟兄，我愿进入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里，置身于你和你的幻境之间，让我和你建立真实的关系，把真相带入你如何看待弟兄的之见里。上主创造他们，不会让你利用他们来伤害自己的。上主创造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与你一同创造。这就是我愿在你和你先前那些疯狂目标之间所注入的真相。别再离开我了，也不要让救赎的神圣目的迷失在你那充满报复的梦魇里。凡是珍惜这类梦魇的人际关系，表示已将我驱逐于外了。因上主之名，让我进来吧，我才能带给你平安，你也才能献给我平安。第四节，两种画面。一，为了你的幸福，上主才与你建立关系，因此你的所作所为若与他的目的不合，就不可能是真的。上主赋予万物的目的，就是万物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基于他创造了与你的关系这一理由，所有关系永远都含有制造幸福的功能，此外别无其他任务。你必须效法上主对待他的造化那样对待你的创造，才算满全你的任务。凡是上主创造的生命都与幸福分不开，为此上主的创造也必须效法造物主将幸福推恩出去。凡是与此任务相违的都不是真的。二，你无法在这世上真正的创造，但却能带给人幸福。我再三强调过，圣灵不会夺走你的特殊关系，它只会加以升华。也就是说，圣灵会恢复上主所赋予那些关系的原有功能。至于你所赋予那些关系的功能，绝不是为了别人的幸福。神圣关系既以上主的目的为己任，是不会用其他目的取而代之的。至于你所营造的特殊关系，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显耀自己的意愿来取代上主的旨意，只因你已被上主的旨意与你的意愿大不相同的幻象所蒙蔽。三，其实你在世上造出的关系已经相当真实了，你只是认不出他们而已，因为你任凭他们的替身当家做主，以至于真相一刻不停地召唤你时，你竟让那替身代你答复。你所营造出来的每一种特殊关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全面占据你的心灵，使你再也听不到真相的呼唤。四，特殊关系可以说是小我对圣灵创造的一种答复，而圣灵则是上主对天人对分裂的一种答复。虽然小我并不了解上主所创造的圣灵究竟是什么，他却仍倍感威胁。为了抵制圣灵，小我插足于分裂之境而发展出来的整套防卫系统，就是企图抵制上主所祝福的那份礼物，使得分裂之境无法在圣灵的祝福下获得疗愈。这祝福本身涵括了万物的终极真相，这真相即是圣灵与你的关系极其密切，因为只有他才能帮你恢复上主与你的关系。你与上主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因为自分裂以来，圣灵不曾离弃任何一人。你所有的神圣关系都妥善地保存于他内，他一直都在带你为上主的目标效命。五，小我对威胁一向十分敏感，你心内已然接受小我的那一部分，常会十分焦虑地为自己心中所认定的理由辩护，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何等的疯狂失常。你必须认清此举的疯狂之处，才有恢复正常的可能。疯狂的人必会以疯狂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的防卫措施必然和他们想要保护的思想体系同样疯狂。分裂之境其实空无一物，它的每一部分、每种理由、每个特性，没有一个不是疯狂的。分裂的防卫机制既然属于分裂的一部分，必和整个分裂之境一样疯狂。那么身为首要防卫机制的特殊关系，怎么可能不随之疯狂？六，如今你已不难明白，特殊关系所要保护的那个思想体系根本只是一堆错觉妄想而已。你大致也能看出小我的疯狂之处， 但特殊关系在你眼中则是另一回事。你对特殊关系的爱恋不舍超过小我任何其他伎俩。因此，我们对特殊关系的剖析之深，也远胜于小我思想体系的其他部分。只要还抓着特殊关系不放，你是不可能放下小我体系任何一部分的，因为这一部分跟其余毫无不同。你若保留了这一个，等于保留了他整个思想体系。七，最重要的，你得明白一个关键，所有防卫措施所做的，恰恰变成了他们所防的，而他们所给的解决方案也成了他们设法抵制之物，如此才显得出他们法力无边。殊不知，预想防卫的反倒愈加安全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就在防卫之际，此举又把那问题送还给你，成了你的问题。每一道防卫措施都是靠贿赂，他送出的礼物常是防卫措施所要保护的那一思想体系的缩影，只是加了一道金框而已。那金框雕琢精致，镶金镂玉，显得富丽堂皇，目的就是要把你的焦点吸引到画框上，让你的视线离开框内的画面。你不可能只有画框而无画面的，然而防卫措施却设法让你相信这是可能的事。八，在小我所有的防卫措施中，特殊关系可说是最炫目的画框了。它所给你的思想体系正是那个极尽雕琢之能事的画框，张狂的喧宾夺主使得画面几乎全然淡出。框上镶着爱之幻象的浮光掠影，夹杂着牺牲与自我膨胀的梦魇，交织着自我毁灭的惊现。这就是小我的献礼，斑斑的血迹如宝石一般发光，成串的泪珠好似钻石在朦胧灯光下闪烁。就仔细端详画面本身吧，不要让画框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小我的礼物只会带给你诅咒，你一旦接纳它，定会感到自己必遭天谴。你不可能只取画框而不连带着画面的，其实你想要的是那画框，因只看画框，你不会看到任何冲突。然而画框只是冲突迭起的礼物加上华丽包装而已，画框并非礼物本身。不要被这思想体系的表象蒙蔽了，因这表象窝藏了它的整体，而且每一表象都会自成一体。死亡就隐藏在闪闪发光的礼物里面，切莫让画框的幽光催眠了你的视线。好好端详框里的画面，你就会明白小我所给你的礼物其实只是死亡。十，这就是为什么神圣一刻在保护真相之际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真相本身并不需要任何护卫，需要防备的是你自己想要接受死亡赠礼的意图。你就是真相，当你甘心接受一个有损真相的观念时，就等于存心毁灭真相。如今你的防卫措施必须用来保护真相的完整。天堂的德能、上主的圣爱、基督的眼泪以及永生圣灵的喜乐，一一前来保护你不被自己所伤。只因身为他们一份子的你正在攻击他们，他们必须拯救你，因他们如此爱自己。十一，神圣一刻即是天堂的缩影，那是天堂送你的礼物，它也是镶在画框里的一幅画。你若接下这份礼物，自然不会在意它的画框，因为只有当你一心一意把眼光集中于画面时，才可能收到这份礼物。神圣一刻是永恒之境的缩影，它是镶在时间框架里的一张超越时空之画。好好凝视这个画面，你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这个华丽的画框使你误把它看成画面本身。画框一除，你便会看见这幅画所代表的真相。正如小我的整个思想体系都藏在小我的礼物下，同样的，整个天堂也藏身于神圣一刻，那是由天堂借来而特地为你镶在时间框架下的礼物。十二，如今你面前摆着两种礼物，每一种礼物都自成一体，你无法只接受其中一种的一部分。每种礼物都如一幅画面呈现你所拥有之物，两者看起来如此不同， 它们的价值有如画面和画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你只能在这幅画与那幅画之间做比较，否则无法看出两者的优劣。不要忘了，画面本身才是礼物。你必须先认清这一事实，才有选择的自由。仔细看看这些画面吧，同时注视这两幅画。其中一幅是小的几乎看不见的画面，镶在一个沉重巨大的不成比例的画框中，另一幅画只配着简朴的画框，悬在光明中，美得让人目不转睛。十三，你穷一生之力，锲而不舍地想把赏心悦目的画面镶进错误的画框内，硬生生把毫不相称的东西搭配在一起。你该知道，也该庆幸，这两幅画面其实各有与自身内涵完美搭配的画框。一幅配上了不成比例的画框，故意让人看不清其中的画面，另一幅则跟画框相得益彰，醒目动人。只要你能识破它的包装而不被蒙蔽，那充满死亡气息的阴森画面便会显得不足以置信。镶在画框上的廉价玉石，在黑暗中好似十分抢眼，一放到阳光下就变得暗淡无光，了无生气。再也无法干扰你观赏画面了。终于，你能正视框内的画了。没有画框的障眼，你总算看清它确实毫无意义。十四，另一幅画只配了简朴的框，毕竟时间是框不住永恒的。画框不应分散你的注意力。天堂及永恒的画面，在你的凝视下一发显得真实可信。如今，经过这番真实的对照，两张画面都开始蜕变。只要澄清了他们的关系，每一幅画都会各得其所。阴暗的画面一旦置于光明下，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你终于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看清那只是一幅画而已。你终于看清了他的底细。那不过是你一度误以为真人真事的一幅画。从此，你不会在这画面看到其他东西了。十五，至于另一张光明的画面，经过一番清晰无误的对比，也开始脱胎换骨，已非原有的图像了。你只需正视一下，便会恍然大悟，那根本不是图像，而是真相。那不是某个思想体系的有形象征而已，而是圣念本身，是它所象征的本体。于是，画框渐渐隐没，上主渐渐由你的记忆中升起。他愿以整个造化与你那既无价值也无意义的小小画面交换。十六，当上主重生天堂，证明复位时，你也会找到自己得以安心立命之处。那时你才会领悟人际关系的真谛，并且知道没有比那更真实的东西了。让天父在我们的心中升起吧，我们方能平安地一起升到天父那里。你只需把能力和荣耀归还上主，不再留恋那些幻象，这一切便非我们莫属。能力和荣耀便会随着他在我们心中升起而进入我们的生命，他的恩赐仍然非他莫属。这一恩赐在他生命的每一部分发光，其光辉与整体相比毫不逊色。你与他的关系以及这整个实相全都存于我们彼此的关系中。神圣一刻在每一个关系中都闪耀着同一光辉，因为所有的关系在那一刻都是同一个关系。这就是疗愈，而且浑然天成，因为这就是上主，唯有在他内才有浑然天成的可能。第五节，疗愈的关系。一，当你还活在世上，神圣关系即是神圣一刻的化身。神圣一刻和所有的救恩工具一样，不仅实用，而且可以验证。神圣一刻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你随时都能感受到它的临在。只不过若无具体的表达，你很难忆起它来。神圣关系好似随时提醒你一切关系的真相。不神圣关系总是反复吟唱恨的曲调，歌颂它的主人，神圣关系唱的却是欢乐之颂，赞美一切关系的救主。二，神圣关系乃是帮你认识真实世界最关键的一步，而这是可以学习的。只要以新的眼光去看， 旧有的人际关系就能脱胎换骨。神圣关系具有惊人的教学效能，它从关系之始直至完成的每一过程都能帮你扭转不神圣的关系。你可以放心，只有开始的阶段会显得比较吃力，因为它180度地扭转了那一关系的原有目标。这其实正彰显出你将此人际关系交托给圣灵且为他的目标效命的初步成效。三，圣灵会迫不及待地应你之邀而来，刻不容缓地让你看到你邀请他的具体效益。他会即刻以自己的目标来替换你的目标，这虽是瞬间完成之事，却会造成你关系的动荡，产生摩擦，让你深感挫折。原因十分明显，你们此刻的关系与原有的目标大相径庭，再也无法满全你们彼此的旧怨了。而你们过去那极不神圣的关系，原是靠你的目标而赋予它某种存在的意义，如今却显得荒谬无比。许多人际关系在这节骨眼上破裂，转而追逐另一关系来满全自己的旧怨。因为不神圣关系一旦接受了神圣的目标，就再也无法回到旧有状态了。四，在你转换目标之际，小我的诱惑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因那关系尚未扭转到足以让旧有的目标彻底丧失魅力的地步，又因你同时认清了它本身的架构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新目标，以至于令它饱受威胁。这关系的目标和本身架构之间的矛盾充分显出两者无法并存的事实。如今他又不甘改变目标，深陷不神圣关系的人只好根据自己的目标来改造他们的关系。除非有一天他突然懂得了圣灵的幸福方案，而且愿意接受他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否则这关系很可能会每况愈下。五，慢慢的转变目标未必缓和得了这一情势，有时反而会因模糊了两者的鲜明对比而给小我充分的时间妄自诠释你缓缓踏出的每一步。唯有当机立断，才可能彻底转变你对整个关系之目标的心态。只要你坚持改变，不生退转之心，这一关系必会渐入佳境而充满喜悦的。但在开始之际，你的关系会显得动荡不安，因为两个个体原是为了某种不神圣的目的而建立关系的，如今骤然选择神圣关系为其目标，这一新目标会让双方对原有关系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会因彼此关系的混乱不堪而进退失据。但是旧有观念中那种原有的秩序感对他们新确立的目标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六，这就是需要信心的时刻了，让这目标为你做主吧，这才是信心的表现。如今你已尝到了信心给你的种种甜头，别再背弃它了。你当初既已相信圣灵曾因你的信心而接受了你的关系，为何现在却不相信他会透过你的信心净化他所指引的关系？相信你的弟兄吧，即使他好似面临极大的考验。既然目标已定，你的关系也会随此目标恢复正常的。这一光明的目标会让你发现目前的关系竟然疯狂到这一地步。七，此刻小我会如此劝告你，换一个人际关系吧，你才可能如愿以偿的。唯有甩掉这个弟兄，你才摆脱得了当前的苦恼。如果你决心不再去听信他那一套，也无需完全与他切断关系。但你必须放掉你对弟兄所怀的几个基本幻觉，才有可能保持神志清明。现在别再听信小我那一套了，把信心转向真正答复了你需求的那一位吧。他听到了，他的答复难道还不够明确吗？你的神志目前尚未落到彻底疯狂的地步，你岂能否认他所给你明确无比的指示？此刻他只要求你在困惑之际坚持你的信心片刻，因这困惑终会过去，你将亲眼看到那些让你相信的充分理由。此刻你再也不会背弃他，也不再遗弃你的弟兄了，你们的关系已经重生为神圣的关系了。八，即使你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仍然可以欢喜接受的。终有一天，当你看到那目标把你们的关系转化得何等神圣，便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你随时都能找到机会为这失败的关系而责怪你的弟兄，因为这关系好似失去存在的目的了。不知这关系将你带向何处的茫然之感，在你心头萦绕不去，让你开始怀念以前你为了满足自己而且以为如愿以偿的那些手段。此刻你得提醒自己，你那时找到的只是烦恼和痛苦，别再为奄奄一息的小我注入生机了。应知你的关系并没有被搅乱，而是被拯救了。就在救恩道上，你仍算是新手，难免以为自己迷失了。其实你失落的仅仅是过去的路，那实在说不上是一种失落。请记住，你这崭新的生命是与弟兄一起重新开始的，牵起他的手一起向前迈进，这条路对你一点也不陌生，你必会忆起那千古不变的目标的。因你选择了上主的目标，那才是你一直藏在心底的真正愿望。十，整个圣子奥体都听到了这首自由之歌，快乐的与你所做的选择欢声回应。在神圣一刻中，你其实是与许许多多的人结合，而他们也都结合于你内。不要担心你这选择可能让你感到孤苦无依，上主会亲自祝福你的神圣关系，就与他一起祝福吧，别再吝惜你的祝福了。此刻这个新关系正等着你的祝福呢，你终于明白你的祝福才是救恩的关键，别再诅咒救恩了，他已来到你面前，一起去欢迎救恩的到来吧，因他正是为了把你与弟兄结合于这一关系而来的，整个圣子奥体才能由此关系而同受祝福。十一，你们必以共同引请圣灵进入你们的关系了，否则他是不可能进来的。虽然此后你们还会犯下不少错误，其实你已为他的事工提供了莫大的协助，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永远铭记在心，而且他从不着眼于你的错误。你是否也能这样感谢自己的弟兄？你是否也能始终如一地肯定他们的努力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或者你的感激之情常因你眼中所见的那些错误而摇摆不定，黯然无光？也许你现在正为自己不快而向他发动一连串的责难，一旦失去了感谢与珍惜的心态，你就无法活出神圣一刻，也因而与他失之交臂了。十二，神圣一刻的体验不论多么深刻，只要一笼罩在时间下，你就会忘却它的存在。你必须在时间意识中护持它圣洁的光辉，使它不被时间隐没才行。这一刻始终都在那儿，问题是你在哪里？感谢你的弟兄等于感谢神圣一刻，如此你才领受得到，也才能分享给人这一刻的种种效益。你若攻击自己的弟兄，即使不至于让你失落这一刻，却会使他变得一无所能。十三，你已接受了神圣的一刻，但你仍可能让自己陷于某种处境，使这一刻愈振乏力，以至于意识不到他始终在你的身边。你若自觉于代表这一刻的神圣关系，自然享受不到这一刻的效益。你每攻击弟兄一次，等于重演一次这个悲剧，因为攻击必会使你加倍盲目于自己的真相。你不可能一边否定自己的真相，一边还能认出自己所领受的天恩。十四，你和弟兄并肩立于神圣的真理之前，这就是你的目标，他始终与你同在。这一目标怎么可能不乐于提供你完成他的途径？虽然你所领受的目标与你采用的途径之间毫无相通之处，让你好似饱受折磨，天堂却为此而为你庆幸。如果天堂在你之外，你便无福享有它的快乐了。然而，天堂就在你内，因此，欢乐也非你莫属。你们已经结合于同一目标下了，只是在方法上有歧见，但这个目标乃是天定，所以只要确立目标， 并且坚定不移，你们迟早会在方法上取得共识的。你会与圣子奥体一起为此真相欢乐不已。15，当你开始认清并接受了自己无条件给予弟兄的礼物，你将同时领受到神圣一刻所有的效益，你也会因此修正所有的错误，不再深受其害。一旦学到这一功夫，表示你已学会如何释放整个圣子奥体了。你会欢欣且感恩地将这一刻献给他，因为是他释放了你，他也希望透过你而释放所有的人。第6节，设定目标。1，具体实践圣灵目标的方法其实简单无比，毫无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若要简单，必然不能模棱两可。所谓简单，是指易于了解，为此方法必须清晰而明确。圣灵所设定的目标本是一般性或原则性的，如今他必须与你合作，把这原则具体化，因为运用之际不能不具体可行。他为所有的境遇提供了几个相当具体的指标，只是别忘了，你目前尚未领悟出这指标放诸四海皆准的本质。因此，这一阶段你仍需把这些指标逐一运用到每一事件，直到你的经验超越了目前的认知，方能万无一失地超越事件的个别性而掌握全局。2，当你碰到了不太确定的情况时，首先应该简单地反问自己，我想要得到什么结果？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必须一开始就先把目标澄清一下，因为你的目标决定了事件的结局。小我行事的程序正好相反，他认定外在事件才是造成结局的决定因素，因此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一程序之所以乱无章法，理由极其明显，因为小我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从中得到什么结果，他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仅仅如此，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面的目标。3，如果一开始就缺乏明确而正面的目标，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只能迷迷糊糊地随波逐流，直到事情已成定局，这时你才设法把那些片段串联成某种自以为是的意义。如此你不可能不犯错的，错误的不仅是你对原因的判断，还包括你对结果的推测。既然目标不明，自然难以找出与它相应的方法，于是你的评估只能根据小我的好恶，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反击回去。既然你对结局没有预设一个评估的标准，你对此事的理解必然充满疑惑，也做不出任何正确的评估。4，先确定你希望得到的结局，最大的好处就是帮你把眼前事件转为心想事成的工具，如此你才会为此卯尽全力，越过所有阻挠你完成目标的障碍，而把焦点完全放在帮你达成愿望的事物上。这一途径显然与圣灵分辨真假的方式极其相近，凡是真实的必会帮你达到目的，凡不真实的在此前提下自然变得一无所用。于是时间顿时显出了它的意义，而其意义又纯粹来自它的目标。5，你若以真理为目标，这个目标还会进一步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任何事件只要是为真理和清明的神智服务，必会带给你平安的结局。这与事件本身的具体结果是两回事。平安既是真理和清明神智的必备条件，缺了这两者，平安便无以立足。反之，平安所至之处，真理和清明神智必在。真理必出自真理。你若经验到平安，表示真理已进入你内，你才能真正看到这一结局。因你再也不被任何谎言蒙蔽，你会认出那一结局的，因为你已活在平安之中。在此你再次看到了与小我相反的那种眼光，因小我认定你的经验是外在事件所造成的，圣灵却知道是你的目标决定了那一事件的意义，故你的经验也会随着目标而定。6，以真理为目标确实需要信心，这一信心就包含在你所接受的圣灵目标当中， 而一切也都包含在这个信心里头。真理的目标置于何处，信心就会出现在何处。圣灵对每一件事都只会着眼于全局。他的目标凸显了一个事实，凡是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在完成此事上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必然之事，没有人完成不了自己的那一份。这种信念好像有点儿强人所难，然而只有从小我的观点来看才会如此，因为小我从不由整个事件着眼，他认为只有个别处理每一问题才解决得了冲突，因此他会设法把事件切割成片段再分别处理，因他只相信分裂，不相信整体。七，小我一旦碰到棘手的状况，就会转移阵地，把这一问题移到他处去解决。表面上他也许处理的可圈可点，但这种伎俩彻底违反了一体性，而使真理的目标变得暧昧不明。小我宣称，平安只可能在幻想世界中才经验得到。信心一遭到否定，真理便举步维艰，无法在他本来应在之处现身，使你无从了解真理之目标所赋予这一事件的意义。幻想出来的解决方案只会将人带入幻境，但平安的幻象是无法引来真理的。第七节，信心的必要。一，你若企图以替换的伎俩来处理某一事件的某一部分问题，表示你对此事缺乏信心，证明了你不相信这一事件和你的问题其实是同一回事。你的缺乏信心才是问题的症结。当你企图把问题撤离它的源头而向它处寻求解答时，即是最好的明证。这样一来，你再也无法看清问题所在了。若非你缺乏信心而不相信它是可以解决的，这问题早就解决了。这一事件对你也会变得深具意义，因为再也没有遗物能妨碍你看清它的真相。你若想从别处下手解决问题，反倒保全了问题，因为你一旦让问题跟自己脱钩，它就永远也解决不了。二，不论是什么事件，绝无信心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问题的焦点，反而使问题无从解决。你若把某部分的问题移至他处，问题便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然而，解决方案与问题的意义是分不开的。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的问题早已解决了，而你一直在回避这个解答？你必须在问题所在之处亲眼目睹它已解决了，才会生出信心来。三，一个事件代表一种关系，而每个关系都是由各种念头连接出来的。当你看到问题时，表示你已判定那些念头是有冲突的。你若以真相为目标，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那不过表示与身体相关的念头已经侵入了你们的关系，因为心灵根本没有攻击的能力。任何涉及身体的念头都会勾起你的不幸之心，只因身体确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一旦侵入你们的关系，你对这一事件就会产生错误的认知，这一误解使你更加理直气壮地不信任对方。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你千万不要陷在里面。错误本身并无关紧要，你只要把不幸带到信心前，便侵扰不到真相。但你若用不幸来跟真相作对，则会毁掉自己的信心。当你缺乏信心时，只能设法在失落之处寻回它，不要企图从他处寻求弥补，假装你的信心是被别人夺走似的。四，任何事件唯一可能缺少之物，不外乎你尚未给出的那一份。但请记住这一点，人际关系的神圣目标不是由你制定的，你也制定不了的，因为唯有信心之眼才可能看见神圣性，而你的关系还不够神圣，只因你对弟兄的信心依旧微乎其微。你的信心需要不断成长茁壮，方能完成他既定的目标。目标本身会激发你的信心，让你亲眼看见平安与信心只可能同时出现。缺了这份信心，你怎么可能在任何事件或处境中对弟兄保持忠心？五，你所面临的每个事件或处境 都成了帮你完成这一关系原有目标的一种助缘。你若赋予这关系另一目的，你变成了不幸之人。别再放纵自己的不幸了。你可以让他进来，但只是心平静气地正视一番，却不纵容他。不幸是幻象的爪牙，只会对他的主人尽忠。你若一味纵容他，就会将你一路带入幻境。切勿受他的礼物所惑，他干扰不了那个目标，却会搅乱那目标在你心中的价值。不要接受他所给你的平安幻象，你只需正视他的礼物，认出那只是一个幻象就够了。六，幻象的目标与不幸之心的关系，就如信心与真相的关系一样密切。你若已现身于真相，却不相信某人在某一事必会称职地扮演他的角色，表示你致力于真相的决心必然不坚，你才会对弟兄这么没信心，拿自己的不幸与他作对。人际关系若无神圣性伴随左右，称不上是神圣的关系。神圣性与信心只可能同时出现，你的关系也必须与信心携手并进。然而目标本身自会唤出这一关系所需的奇迹，而完成此一大业的。一切事情不论大或小，严重或轻微，都会默默地为这一目的效力。整个宇宙也乐于为此目标服务，就如它也乐于为宇宙服务一样。但请切记，千万别插手干预。七，只要你真以圣灵的目标为己任，天赋于你的能力远非你对无限境界那一点薄弱的认知所能领会，你绝对想象不出自己究竟富有多大的能力，但你却是能够万无一失地发挥这一力量的。纵然你的力量高达众星之上，超越宇宙之外，然而你若宁愿选择不幸，这小小的不幸之心足以使那无限力量一筹莫展。八，你认为你对弟兄只是以其之道还治其人而已，但你只需深思一下便不难明白，这一念正是你对他缺乏信心的基本原因。你其实是想把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归罪于他，你所责怪的并非他的过去，而是你自己无法释怀的过去。你对他缺乏信心也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然而不论过去如何，你与他始终一样纯洁无罪。凡是不曾真正存在的，就没有存在之因，干扰不了真理的实相。不幸之心也没有存在之因，只有信心才有绝对的存在之因。任何事件只要为此目的效力，这绝对之因必然乐于与该事件共襄盛举。真理会由事件的核心大放光明，照耀在受此目标所召唤的每个人身上。它召唤了每一个人，是照每一件事都与你的整个关系网络休戚相关。不论哪一种关系，不论这关系的哪一部分，都完整圆满地自成一体。只要你不把自己任何一部分剔除于此关系之外，你就保全了这一事件的神圣性。因它以你整个关系的目标为质，从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就怀着你对弟兄的信心去面对每一事件吧，否则表示你对自己的关系毫无信心。这目标当初如何唤起你的信心，这一信心也会同样唤起别人与你共襄盛举，你便会亲眼看到以前将你打入幻象的那些陷阱如何转而为真相服务了。真相唤起了信心，信心为真相铺路。当圣灵用他的目标与你的交换而转变了你所有关系的目的时，他所制定的目标便会随着你而延伸到你当前或未来的每一经历，使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能摆脱过去的阴影，而重显他的真正目的。十，你呼求信心，因为不论你身在何处，圣灵都与你同行，你不再那么神志不清，也不会感到孤单了。因为在上主内感到孤独的人必已落入梦境。只要把圣灵的目标纳入你的关系，你便和孤独绝缘了，因为真理已经来到了。真理唤起信心的呼声愈来愈强，别再纵容你的不幸而抵制它的来临。真理要唤你进入救恩与平安之境， 第八戒平安的条件：一、神圣一刻不过是透过某个特殊案例或是极端范例，为你显示每一事件的真正意义。圣灵的目标赋予这一刻的意义，也同样赋予了每一事件。神圣一刻呼唤你放下不幸之心，将它束之高阁，效法信心如何答复真理的呼唤。神圣一刻可说是一个耀眼的示范，清晰地向你显示每一关系与每一事件在整体眼中的意义，而且毫不含糊。信心会接受每一事件的每个层面，不幸之心则剔除不了任何一面，这一事件才有完美平安的可能，只因你让它呈现了本来真相。二、圣灵只要求你对真理表现一些基本的尊重，让它自由地呈现，不要侵犯或干扰它，不再攻击它，也不要阻挠它的来临，让它保护着你的每个处境，带给你真正的平安。真理一无所求，它甚至不要求你具备信心，只要你让它进来，它就会唤起信心，而且确保你的平安。万万不可存有抵制之心，因为真理不可能违抗你的抵制而强行前来。三，你难道不想让每个事件都变为神圣一刻？这正是信心无条件给你的礼物，只要你愿放下自己的不幸。唯有如此，圣灵的目标方能自由地一展神能。这一力量能把所有事件瞬间转化为一种效用持久而且稳定无比的工具，巩固圣灵的目标，彰显它的真相。真相一旦历历在目，它不仅会要求你的信心，它其实一直都在给你信心。如今它已成了眼前不争的事实，你再也不能拒绝相信它了。拒绝相信真相所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远比你所意识到的严重得多。你若相信了真相，反而不会感到任何心理负担。四，既然你已意识到救主的召唤，若还拒绝回应，心理负担可能显得比以前更为沉重。其实不然，那种压力一直都在，你以前只是把它转移到其他事情去了，认定那都是其他事情造成的。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其他事情所引发的哀伤、绝望、疾病、痛苦、恐怖的魅影、阴森的幻象以及地狱之火的噩梦，全是因为你拒绝相信近在眼前的真相所致。五，这就是上主之子一直在背的十字架，而这又是他的不幸所造成的。你若还想以不幸之心对待他，最好三思而行，因他已重生了，你其实已接受了那令他觉醒的终极之音。你既为他的得救承诺了一份责任，如今你对他负有完全的责任。如今你不能再辜负他了，因为你十分清楚你对他缺乏信心对你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他的得救成了你此生唯一的目标，不论你身在何处，面对什么事件，只要你以此为目标，它就会成为帮你完成目标的工具。六，你若能以接受真相作为自己所有关系的目标，你便能如天父赐你平安那般将平安赐给所有的人。因你在接受平安的目标之际，必然也接受了它所附带的一切条件，这表示你对这个目标充满信心，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你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永不改变，因你所接受之物是千古不易的。只要是与这千古不易相关之物，你再也不会抵制它了。你的解脱乃是定数，把你领受的天恩给出去吧，亲身向人示范，你已不受任何事件或处境的牵绊，因你已答复了上主的呼唤，没有一事能将你和他分开了。